迎收听由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你好，我是能杰。这一段呢，我们要来一起讨论关于国际粮食短缺的问题哦。首先我们看到是根据华侨日报的报道说，乌俄战争令全球的粮食危机迅速的恶化，粮价暴涨呢，已经让一些底子可能比较弱的发展中的国家呢，开始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各种指标性的粮食已经出现了明显上涨，价格上涨的这种问题，包括了有面包摇篮之称的乌俄黑海农业带，小麦的量产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那么再加上印度，它在前一段时间就宣布停止出口小麦，所以呢，感觉上这个将会对于全球的这个小麦供应带来雪上加霜这样子的效应。
哎呦，听能杰这样说我就觉得有点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则新闻，其实我们昨天首相也是宣布我国可能也会发生缺粮的问题。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我们也是农业的出口国之一，然后我们这边发生了缺粮的这样的问题，反而要透过进口粮食来到去支撑我国整体的粮食的生产。我想这个问题想必是因为整体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有旱灾等等极端的气候，再加上俄乌的战事的爆发，其实全球的粮食的价格都是再创新高。那其实有很多以粮食为主要家庭开支的发展中的国家，也因为这些粮价上升的问题出现政局的不稳定。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在今年三到四月的时候，斯里兰卡啊，还有巴基斯坦还有秘鲁等等的这些国家，也因为物资的短缺，物资的上涨引发社会的扰乱。
是
巴基斯坦更因为双位通膨出现政局变天，我们就比较庆幸哦，美国这么高的通膨还没有引发当地的民众的示威。而巴基斯坦的总理Imran Khan 也发生了罢免的这个问题。
是
秘鲁由于汽油价格触发的反政府的示威也造成六人死亡，而濒临破产边缘的斯里兰卡呢，局势更是迅速的恶化，很多的主要物资都呈现短缺的问题。至于最近啊，伊朗也因为粮价高涨，加上政府撤销对部分食品的补贴，当地全国至少有六个省份爆发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我就很担心马来西亚会不会因为粮食缺乏的问题可能引起民怨，在还没有大选的时候可能我们又会爆发一波的示威。
所以这个什么本来是现在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大选啊，叫乌统来说是一个好的大选时机，它可能很能够会迅速的就变成一个不好的这个大选时机啊，尤其是这个粮食价格的这个上涨。所以我们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这种政治的这个局面状况，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数据。那么联合国粮农组织它其实有一组数据，那是追踪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FAO Food Price Index， FAO 粮食价格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在今年三月份它其实创下了 159.3 的新高，四月份也仅仅是回落到 158.5。 那么在这个五大指标的这个粮食项目当中，以谷物和这个植物油的价格指数它其实飙涨的最高。那么当然暂时恐怕就是导致这次指数破顶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合共为全球供应30%的小麦以及60%的这个葵花籽籽油，那玉米的出口也占了一个17%。我们知道说，因为你知道面包的主要材料都是小麦嘛，那么这个期货价格在今年都已经升了超过这个近60%的了。乌克兰它要是全球第五大小麦出口国，而且这个主要的出口地正好就是中低收入国家，为什么当时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受冲击最大的反而是非洲大陆？那么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战事导致这些粮食它根本没有办法运出去，所以世界粮食计划署它就表示说，目前大概有2500万吨的粮食就被困在乌克兰黑海沿岸的各个这个港口的这个仓库。那么就算是七八月你踏入了这个小麦收割期，恐怕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力，没有这个足够的储存空间，甚至会难逃被浪费的这个厄运。
是，其实不只是一些可能在经济实力上面比较弱势的国家会遇到这个粮食的问题啊，进而影响到经济。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可能在综合实力上面都比较强的国家，包括了像是法国啊，都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像法国的马克龙政府呢，他们就表示说，考虑向中低收入户的家庭派发食物券。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在现在就深刻的感受到说这个粮食短缺真的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局它是会有所影响的。所以刚刚有盛有提出一点，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民心思变，然后就是可能会有大批的人上街去示威，这个听起来很像有点耸动，但它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国的政府马来西亚政府现在很像也开始努力，他们像慢慢醒过来，哦，粮食很重要，对于这个政局的稳定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应变措施跟举措也陆续出来了。
对，毕竟我们说民是以食为天的嘛，我们也看到首相最近是宣布说要纳入明年的草案，农民将会获得补贴，以进一步的提高整个的粮食的生产哦。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农民获得补贴这样的一个的机制到底有没有办法来去解决粮食短缺的一个问题？毕竟粮食短缺哦，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的问题嘛。单单以补贴的一个的方式能不能够解决到这个问题呢？博士，你是怎么去看待他提出的这个方案？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状况其实就揭露了我们这个世界其实你不管相隔多远它其实都是连成一体的。你给予这个津贴它不是不 work， 但它可能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粮食这个津贴，那么它需要时间然后来重新有这个新的供应来填补市场上的这个不足，那这个时间上的这个 lag， 就是说这个追不上这个时间，就是一个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当然第二点就是现在俄乌战争而导致的这个粮食短缺，它因为是一个原料的这个供应，那么这个原料供应不是在短期内你任何一个国家你可能给予津贴它就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粮食短缺这个问题它基本上大家可以预见说再接着下来，除非俄乌战争奇迹般的得到这个解决，你要不然在接下来半年它肯定是一个继续延烧的一个世界大问题，
还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课题哦。那所以呢，其实首相伊斯曼沙比里他也提出说要消除中间人这样子的措施。我自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其实中间人消除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讲了非常非常多年，我是自己有一点私心是希望说这一次如果真的是全球有这种粮荒的情况的话，它可以加快消除中间人。所谓中间人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中间商，他们可能剥削农民剥削渔民啊，让这个农民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收入，然后消费者又买到很贵的菜啊肉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件如果现在的这个粮荒危机可以加速让这个农民渔民可能自产自销，或者是加速各种的机制的话，可能也不会算是 too little too late。
当然我们希望它这个转变是好事情，但是你想艾赛刚才也提到了嘛，我们在谈消除中间人这个努力其实已经听了很多年，
对，
但他做不了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两个原因包括说中间人他其实是有这个政治影响力的，你拿掉他们中间人这一块肉，他基本上就是你怎么利益被侵害，他怎么可能不反扑。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这种农耕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他其实因为不是大面积的，所以他基本上可能本身就没有这个财力能够直接去到市场上，
没有办法自产自销，
对，
是
没错。
所以它是一个裙带的一个的商业模式啊，这一个的中间人的一个的文化。但我想抛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最近看到电商平台最近不是很夯吗？也有很多人是直接就是透过网络或者是直播带货的方式来去卖，根本都不用透过中间人的一个的文化来去销售他们的产品。所以我想说的是，农民透过网络或者电商平台来到去直接去卖他们的粮食，这个办法是不是有助于去 消除整个的中间人的文化？大家怎么看？
这个就回到一个问题了，我们这些农民尤其是小面积耕种的在偏远地方的，他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认知跟知识去经营这个所谓线上直播直销？他其实这个也要 skill 的不是吗？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开一个直播就能够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帮忙做那些直播直销的，他算不算另类的中间人，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就被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除了国内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可能接着下来粮食短缺问题它会恶化的一个另外一个现象是国际面的。什么面呢？就是因为各个国家现在都面对粮食短缺的问题，这个原材料短缺的这个问题，它可能会因此为了保护国内的这个市场实行这个出口禁令。 那基本上这个什么就是个别国家重新恢复到了这一个就我们所谓 autarky 就是各自为政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不恰好就是俄乌战争导致粮食没有办法出口的一个延伸面，全球就是大同时后进入一个封锁的状态，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可能值得担心的一个发展。
就像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专题哦，就是在现在的国际局势之下，我们看到全球化这件事情很像是在倒车 go stand 样子啊、哦。必须，我觉得也是被逼的，每个国家都必须要来自主自己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粮食的问题呢，我们还是很值得我们继续的关切下去。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给在收听节目的你呢提个醒，让大家对于未来更多的去来做一些准备。好，今天的国际一周就先进行到这边。那对于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见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各大的这个平台上面来PM我们。下次见咯，拜拜。